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的敬拜，会众请起立。
万民中呈现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举诸天，哈利。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举心事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举诸天，哈利路亚。 受屈的人伸冤。
天与地
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
是一首新的诗歌，我们请司琴的弟兄为我们弹一遍，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世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送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身已破碎，心属你罪，带给你自由，丰盛生命，来感恩领受，念我将你拯救。 你，来感恩领受，念我恩惠，以你的爱为意。当下
来的天父，满心感谢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是因着你自己无私的大爱，完全的恩典，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求你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内心向你献上我们最诚心最真实的一个敬拜，让我们每一天在繁忙的生活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心，让我们不看人眼中的刺，看我们自己心中的良木。主啊，帮助我们在做任何回应的时候，都是 Do it in love for the Lord。 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是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设立了你自己的殿堂。主啊，我们人生真的是如飞而去。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珍惜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主你自己的面光之中。主啊，思念你自己所主啊，真的是能够体贴主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为我们教会中的所有的需要向主献上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一个主你自己的十字架，都有神以自己的圣言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粮食。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活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能够学习你的样式。主，你说你的心里柔和谦卑，当学我的样式，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自己所掌权的活石，我们就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兴建灵宫。主啊，成了荣耀的见证。主啊，让你自己的权柄在我们中间显大。主啊，谢谢你，也谢谢你带给我们中间所有主你自己的工人。主啊，祝福他们，看顾他们，使用他们。我们这样子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由诗班继续的带领我们下面的敬拜。 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谢谢诗歌的提醒，让我们快乐的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满心的敬拜他，让我们每一天也都能够快乐的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来等候他自己的带领。
耶和华，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赐恩典，当我度人生历练，当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教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会众请起立，让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攻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感谢神话语的教导，会众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八月。我们在这边真的是要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主保罗曾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在主里头，我们从信主得救之后，就开始了我们的永生。让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您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聚集，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感谢您在过去13年当中，您不断的恩待我们教会。虽然我们目前中文堂、英文堂都在寻找牧师，我们相信您必定会像您以往一样，在最适当的时候带领最适合您心意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来牧养您的羊群。在我们的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您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耐心等候的心，也赐给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单单的仰望您。主啊，我们在这边也要为我们教会的三元福音布道啊这个训练，在过去8年中，我们训练了很多的传福音的精兵。主啊，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季度的开始，我们为这个事工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借着这样的事工继续装备我们弟兄姐妹们，继续借着三元布道能够接触更多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朋友们，带领更多的人来到您的家中。我们在这边也为我们刘雪芳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她目前在到纽约奔丧的途中，我们求您保守她一路旅程的平安，也保守他父亲在那边的追思礼拜一切都进行顺利，有主的同在。我们也为在远方的白小燕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看到这样一位与炎症对抗的斗士，主您必定继续刚强壮胆，帮助他，也帮助他的先生金远明弟兄，一起能够走过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日子。我们也为林蔚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她在车祸当中受的伤害主您都晓得我们就求您真的是帮助医生能够在她这个复健的过程当中能够为她做出最好的医疗，也保守带领她能够得到全然的康复。我们为我们教会的乡村福音队在台湾的短宣能够平安的归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求主继续祝福我们教会，不论在台湾、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我们外宣的施工主您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也要为吴凯君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她将在事实上她昨天已经出发到墨西哥要参加这个医疗宣教的活动。求主保守他在这一周的服事，满有主的恩典保守他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优先顺序现在人的生活都很忙碌哈，每天都好像有忙不完的事情要处理，不过每一个人处理方式的事情都不太一样这个有些人所谓那种平行处理的能力特别强，他一心可以好几用，可以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情。那有些人呢，就是像我一样，就是非得把一件事情做好了，你才能再做下一件事情在电视上我看过那种所谓的 super mom 超级妈妈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锅铲眼睛看着电视，嘴里还可以讲电话要是换了我是做不来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学校毕业，第一次去面试第一份的全职工作的时候，那是一个研究的单位。那在所有的技术性和知识性的问题都过关了之后我被问到一个管理方面的问题。那问题是呢，今天如果同时有3位教授，他的计划呢都需要我的支援，那我会怎么样处理？那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呢，咱们中国人嘛要表现出 吃苦耐劳的那一面。所以我的回答是呢，我会无条件的超时加班啊，尽快的达成任务。我想这个答案你总该满意嘛哈。那没想到那个教授就看着我啊，然后微笑的说，这个我们每天呢，每一个人啊很有效率的工作8个小时就够了。重要的是你要决定你工作上的优先顺序。我们不只是要 working hard， 也要 working smart。所以让我想到哈，事实上在公司里头啊，所谓的资深的员工跟新进的员工哈，最大的差别可能还不是在知识上或技术上面，最主要是资深的员工他在这个公司久了，他了解这个公司的优先顺序，他知道自己在工作上能够扮演的角色，他自己能够安排这个优先顺序。那新进的员工呢，因为什么都摸不清楚，所以需要经理或主管的协助，然后才能搞清楚状况，能够定出轻重缓急。当你在一个公司里头，你个人的优先顺序跟公司的优先顺序是一致的时候呢，你往往就被称为说积极配合的员工。那反过来说，当你个人的这个工作的优先顺序跟公司的这个决策单位的优先顺序是不一致的时候呢，你就往往会被标榜成缺乏团队精神，就是所谓的 not a team player。其实哈，不止在工作的场合，我们在家庭生活上也需要有定优先顺序，不然就容易产生一些矛盾紧张的关系。但有时候想想啊，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没有优先顺序，而是在于说谁来决定那个优先顺序。有人说夫妻结婚前就先说好，这个将来结婚以后呢，大事就由先生来决定优先顺序，小事呢就由太太来决定优先顺序。那至于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那就由太太来决定好了。所以结婚之后呢，就一件大事也没有发生之过啊，然后就相安无事。当然那只是笑话哈，我们都是过来人啊，晓得说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事实上很多时候啊，不论是大事小事，都要用到优先顺序，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别去注意到，举个例子来说，你说做菜啊，做个饭嘛哈，炒菜也要讲究优先顺序的，你说做一个青椒炒肉，你必须先爆香洋葱啊，然后炒肉末，最后再把青椒放进去。那如果做一个蛋花汤的话呢，你是高汤煮好了，先勾芡再打蛋，最后撒上葱花，淋上点香油，端出来就是蛋花汤。那你说我不照着这个蛋花汤，我不照这个优先顺序做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哈，我把这个葱花撒下去，麻油放下去，等到葱花都煮黄了之后，打个蛋下去，最后勾个芡端出来哈。只有我自己说那是蛋花汤哈，其他人都说那四不像，所以。让我想到哈，我们教会外面的人看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就像那个蛋花汤一样，不太地道哈，是不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没有搞对？我们人的一生哈，有很多事情单独看来都是件好事情，但是你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定了。比方说结婚好不好？结婚很好，那生孩子好不好？生孩子也很好，喜事啊，对。那结婚生子好不好？双喜临门，当然很好。那生子结婚呢？至少在我结婚的当然不算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哈。生子再结婚的话，只比那个生子而不结婚的来的稍微好一点。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上，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啊，怎么样安排我们的生活的优先顺序。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好，这段经文是在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之后一连串讲到其中的这一段啊。我这本和合本的圣经呢，给了一个标题，说是物虑衣食。或许有人会说这个道理太简单了，我还做慕道友的时候就听过好几回了。没有错哈，这一段经文是慕道会的时候很好的一个讲道的材料。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主耶稣基督这段话很明显的是对那些相信他的犹太人或者是他的门徒来说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所求的。接下来他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用了两次你们，这边的你们绝对不是指那些追求神迹只看热闹来凑合凑合的人来说的，而是对于那些可以称神为天父的犹太人那些信徒而说的。当时耶稣他不是举行一个万人的布道会然后跟大家说，只要大家相信入了教，大家以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通通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跟今天很多传授所谓成功神学的那些布道家没什么两样。事实上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他是看见当时所谓神的选民这些犹太人，可能也包括他所拣选的门徒在内哈，他们生活的重心只放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对于神所交代的事情呢就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没有放在心上，没有真正的认识和实践。事实上他在24节的地方呢也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经文大家也很熟，人的生活里头有优先顺序，可惜当时这些犹太人呢大部分都选择侍奉马门。我们知道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那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里这个求啊不是祈求的意思，而是追求的意思。追求的意思大家应该都懂了哈，就是跟着后面跑，跟着后面跑。我想在座大部分都结婚了哈，大概都有追求或者被追求的经验吧哈。那我们追求对象的时候，是不是用尽我们一切的方法紧盯着人家不放啊，想尽方法缠着人家啊，这个黏着人家甚至赖着人家，如果这个对象是我真心喜欢的话，我绝对不会说这个三心二意，一定会怎么样，专心一致勇往直前，我不会脚踏两条船，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他要我们追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神的国在这里简单的讲就是顺服神的权柄，神的命令，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国民就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并且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不能脚踏两条船，因为天国的国民是没有双重国籍的，你不可能在天上又属于撒旦的。好，那神的义呢，这个字面上神的义就是解释成神的公义，那引申的含义事实上就是要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后呢，还要保持与神良好的关系，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神的公义。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什么新的题材也新的道理，耶和华在旧约的时代呢已经提醒过那些出埃及的犹太人。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在申命记6:3，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这个地方他特别强调你要听，要谨守遵行。我们看到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6:33，他讲到的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们这两段话事实上诉说的是一件事情，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跟你要听要谨守遵行是同一回事。我们如果看得再仔细一点，在生命记上事实上几个星期前丁长老讲到的时候也用到这一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个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剩下需用的东西呢，在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一节神也这样应许，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得饱足。这些就是神他应许丰丰富富的供应。换句话说，神老早就计划好，当年这个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功课。神对百姓说，只要百姓遵守神的吩咐，他们就可以在那个应许之地享受神的供应。那事实上神并不是只等到最后才供应百姓的需求才想到百姓生活上的需要。信实公义的神事实上在出埃及的一开始他就想到这些。耶稣不是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头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玛纳和鹌鹑，对不对？然后他们喝的是什么？喝的是那个磐石里头冒出来的清澈的泉水。他们的衣服在四十年当中也没有穿坏。这个在十一节和这个十到十一节这个地方所描述的是，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神要把那个更好的吃的喝的穿的通通要再加添给他们。那先决条件是什么？就是他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我们会说耶和华神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那些东西给这些以色列百姓不就结了吗？不要忘记哈，当时以色列百姓是在旷野中旅行，当我们旅行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带太多的东西，只要一些必需品就够了，不然的话反而会造成一个累赘。何况当时哈，这些出埃及的百姓那个画面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形容的话，就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他们不断的发怨言，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敬畏神的。那这些不敬畏神的百姓，如果你在还没有到达那应许之地之前呢，就给他水井，给他们葡萄园橄榄园，给他们豪华的房子，那个只会让他们离神越来越远，然后他们不见得会更敬畏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和华神在整个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早就有他自己的安排。从当年的这些以色列民呢，想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是一群属神的人在这边一同敬拜神，一同服侍神的团体。我们教会的优先顺序是不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有人说我们的教会的经营有点像在开公司。事实上当一个教会增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类似公司的这种管理的制度。重要的是呢，我们这些管理的制度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然后是不是符合我们教会大多数弟兄姐妹们属灵的需要。俗话说你开什么店做什么买卖就是要跟你的挂这个招牌相合不然的话就变成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所以任何一个公司团体成立的时候呢，首先要确认的是这个团体最看重的是什么，优先要做的是什么，所以都会有所谓的一个宗旨这个团体的宗旨。那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教会的宗旨是什么。请问这个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宗旨？看起来不太像 这个是国际红十字会。那这个呢，起心为海外学华语的孩子打造一个快乐学习的理想国，这不是哈，这个是中文学校。那我们再看这个，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有点官腔官调的哈。这个是中国奥运委员会。那什么才是我们教会的宗旨哈？让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向大亚特兰大地区的华人传福音，提供服务，借崇拜、团契和教导，建立基督的身体，同时参与普世宣教，以达到荣神的目的。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宗旨。事实上，我们说的更简单一点，我们教会的宗旨就是培育门徒，领人归主。所有其他的项目呢，应该都是照着这个主要的宗旨来转。所以我们捐款救灾，但我们不是慈善事业。我们教会有中文学校，但是中文学校不应该影响到我们教会其他的事工。我们教会也有乒乓球赛，也有排球赛，但是我们没有精力再去另外搞一个运动会。我们的优先顺序仍然是放在培育门徒和领人归主上面。我们也相信这个与我们刚刚耶稣基督提到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相一致的。让我们再看一个宗旨哈。他说，联合同道青年及凡愿按照圣经奉耶稣基督为上帝与救主，心性公行为其门徒，更愿协力推广天国与青年之间者。这一个组织哈，是在1855年在法国巴黎成立的。这个当然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1855年，所以那个时候翻译过来的有点类似文言文。这个组织在30年之后呢，传到了中国，也就是1885年，清朝光绪11年的时候，他们在福州啊。在福建的福州成立了第一个分会。那如今呢，他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分会。大家猜得到这是什么吗？叫做基督教青年会啊，又叫 YMCA 啊。你今天散会之后啊，随便到外头找一个青少年，你问问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 YMCA？ 大家都知道，有些人还会唱YMCA 啊，会唱啊。但是大家都知道说 YMCA 有游泳池，有招待所，但是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啊？啊，今天如果把 YMCA 把基督教青年会把这个基督教这三个字拿掉，就叫青年会，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让我想到啊，华人基督教会北堂。如果哪一天我们华人基督教会北堂改成华人北堂也没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很悲哀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好，接下来让我们谈一下我们个人的优先顺序。在路加福音第10章记载了一个发生在耶稣身上的小故事。这故事里头有两个人物，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把耶稣基督请到家里吃饭，然后玛利亚把握机会坐在耶稣面前听讲道。那马大因为有客人，所以帮着张罗吃的喝的，忙不过来，就跑到耶稣面前告状，并且希望耶稣吩咐玛利亚能够一起来帮忙。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耶稣在这里来了一个机会教育，他提醒我们在时间上的优先顺序。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读书读到说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光阴，爱惜时间，拿来做有意义的事情。问题在于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头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选择的是什么？在这里玛利亚选择的是生命。 马太选择的是生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是关乎生命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是属于生活的，不是说生活不重要，而是说在时间优先顺序上呢，生命应该摆在生活的前面。一天24小时吃喝拉撒睡，扣掉休息睡眠这些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很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头，这关乎生命的事情应该就像我们搭飞机的时候有所谓的 priority seating， 要先上飞机，但是我们往往把它放到后头去， zone 1 zone 2 zone 3 一直到 standby， 最后可能就上不了当天的飞机了。先前已经说过，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顺服神，与神保持良好的关系。基督徒每天读经祷告，就是与神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说到关系，有人就说这个儿女结婚之后，那跟父母的关系就开始改变，就不太一样了。儿子呢就像客人，那媳妇呢就像仇人，女儿比较像亲人，那至于女婿呢就像佣人。那我家里刚好是一男一女，所以我现在也提醒自己赶快做好思想准备，要将来要勇敢地面对这四种人，特别是将来的女婿，看看能不能真的当佣人使唤。我们想想我们的天父上帝，他赐下救恩又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照理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应该像恩人像亲人，但是我们经常忙于生活上的事情，就放弃了那些上好的福分，像马太一样，既不读经也不祷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往往有时候像客人，有时候甚至我们把神当佣人。好，我们再回到圣经上，我们看另外一个小故事，这段故事呢是发生在前头的故事稍微晚一点，在马太福音26章，是耶稣即将回到耶路撒冷要吃那个最后逾越节的晚餐的之前。耶稣在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这里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女人，另外是耶稣的门徒。这个女人喜爱耶稣，拿着非常昂贵的香膏呢浇在耶稣身上，那门徒就觉得说这样太不值得，他觉得应该把这香膏卖了，帮助那些穷人。让我们来读一下耶稣基督反应是什么。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为难女人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个女人是谁？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的话就知道，这个女人就是先前同一个女人玛利亚。那至于这个门徒是谁呢？这个门徒偏偏就是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那从约翰福音里晓得，犹大在这个12个门徒中间他是管账的，他经常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并不是一个老实的人。他认为呢，那个玛利亚打破那瓶香膏呢，如果拿去卖应该可以至少值个30块钱，那他打着这个帮助穷人的旗号呢，就可以从中间捞到一些好处。现在香膏给打破了，他什么也捞不到了。摆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为主打算的玛利亚，另外一个呢是为自己打算的犹大。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并不是说反对门徒去周济穷人，他只是晓得说自己离开世界的时间快到了，他勉励门徒在优先顺序上呢应该要把握机会，对不起，像玛利亚一样多做主公，那将钱真正的用在神的家里。除了那个为了30块钱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之外呢，如果其他的门徒真心想帮助穷人呢，以后还有机会的。我们教会在主日学的课程呢，曾经开过2次这个基督徒与理财的这个课程，上过的弟兄姐妹们应该都晓得，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提到首先要注意的是什么？要定金钱的使用原则，优先顺序，要远离债务。那谈到钱呢， 我们都知道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也有人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要精打细算。你数学再差的人呢，当你算到自己钱的时候，通常是不会算错的哈。让我们来看一下很简单的数学，今天不是国文课，是数学。1+2=3等于多少？7，对不对？没有人会怀疑，一定是7啊。有没有人说是9的？为什么？因为运算的优先顺序先乘除后加减，你问为什么？没有什么道理，就是这么定的，这就是优先顺序啊。那如果我们的孩子他坚持是要先加减后乘除，他到学校考试数学抱了个大鸭蛋回来，我们急不急？很急的啊。那这个地方偷偷告诉大家一下啊，以前用我们老式的计算机，你1+2乘以3打进去，你不打刮胡的话得出来是9，但是今天如果你拿你的 smartphone 1+2乘以3打进去，它出来是7。所以呢，将来我们这个教孩子数学的时候，你拿 smartphone 秀给他们看啊，就可以当作我们一个教学的工具。再问大家一个，100-100乘以0.9，这个应该是多少啊？为什么不是零？先乘除后加减嘛，先乘除后加减，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数学运算上的优先顺序，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是神告诉我们奉献的标准，奉献的优先顺序。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像那些孩子们，那些坚持先加减后乘除的孩子们，每次我们到教会奉献的时候就坚持说是下面那个而不是上面那个呢？所以提醒大家，你们奉献的时候要多用 smartphone， 不要用以前老式的计算机。那大家或许会说哈，我们教会的奉献状况真的那么差吗？如果你看今天周报，我们目前奉献还是赤字。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图表来解释一下。这个是我们教会去年2012年的奉献的状况。这个纵坐标代表是百分比，横坐标代表的是年度奉献的金额，它的单位是美金千元哈。绿色的长条是代表奉献单位，所谓的奉献单位呢，就是说如果您是单身的话，您个人就是一个奉献单位，如果您是一个家庭的话，那你这个整个家庭就是一个奉献单位。去年我们整个教会一共有398个，将近400个奉献单位，那我们有将近50%，也就是将近200个奉献单位在左边最长的那一条上面啊，奉献的总和，全年的总和不到1000块钱美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长条呢，几乎是一路递减啊，去年奉献总额超过10000美金的单位呢，不到4%，只有13个。那红色的曲线代表的是我们各个奉献单位加起来奉献金额的总和。那这个地方还有一条紫色的线啊，在紫色的线右边呢，是奉献一年超过3000块钱的单位。我们教会大概有75%的奉献是在紫色线的右边，但是我们只有25%的奉献单位是在这条紫色线的右边。换句话说呢，我们教会75%的奉献是来自于25%的家庭。那根据这个数字哈，在这个398个奉献单位里头，刚好排在中间的，就所谓统计上的 median， 就是中间值啊，刚好就是1000美元。所以我们看到奉献的中间值是1000美元。如果我们觉得说所有奉献的单位都是认真的施行11奉献的话呢，那我们ACCCN 家庭的年收入的中间值呢，应该是1000乘以10，大概是10000美元。那我们 Alpharetta 这个 city 这边家庭年收入的中间值是多少呢？是9万美元。所以根据这两个数字，我们可以做两个推测。一个是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家庭呢都认真的十一奉献，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家庭呢 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啊，另外一个是我们教会大部分的家庭呢，生活水平都与阿弗瑞塔差不多，但是并没有认真做到十一奉献。所以我们相信，不管哪一个推测哈，我们不要自欺，也不要自满。奉献是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意，相信神都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也是轻慢不得的。我顺便提一下，我所用的资料呢，上面只有数字，没有名字。啊，弟兄姐妹们，你个别奉献的多寡，我并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啊，所以等会儿散会以后，我们碰面的话，你不要觉得怪怪的哈。这个奉献是个人与神的关系啊啊，我们个人对神负责就好。所以我们今天谈啊优先顺序哈。不论我们从教会的整体的角度来看，我们从个人的时间的角度、金钱的角度来看，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首先要把握住的。我们以前常用的一个传福音的工具啊，叫做属灵四律小册子，上面有两个图啊，左边的图是自己做主的，右边的图是基督做主的。我们以前拿着这个册子问人家说，你要选择左边的还是选择右边的，大多数人都会想选右边的，让耶稣基督自己做主，那这个所有的生活就会变得井然有序。但是我们拿着册子去问人家的自己呢，我们常常不让耶稣基督坐在那个宝座上面，我们的生活也就跟着混乱起来了。因为我们的优先顺序没有搞对，所以外人看我们就 不太像一个基督徒。今年我们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东南区的40周年的这个退休会，那也不少人拿到一件紫色的 T 恤，这让我想到说在几年前，大概4-5年前吧，当那个 Nashville 教会主办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那个也有个 polo shirt 是红色的，上面那个印了6个中文的字直写下来，讲到是真理、生命、生活啊，这个6个字呢，其实也反映了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优先顺序哈。他的国其实就是真理，他的义其实就是生命。至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生活。那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原则，这个生活的优先顺序呢，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忙碌，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过着一个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一个很快乐的生活。我在这个地方非常的衷心期望所有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先顺服真理，然后追求生命，当然最后就能够快乐的生活。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您，感谢您让我们有以上这一段时间的分享。感谢主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优先顺序应该是先求您的国和您的义，剩下的我们相信您都替我们安排好，都会加添给我们。我们由衷的希望您的教导能够继续在我们弟兄姐妹们心里发酵，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每天走在您要我们走的道路上，能够荣神益人，能够不亏缺神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让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你们要见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加给你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接下来是我们圣餐的时间，在耶稣受难前逾越节的晚餐上，耶稣基督亲自设立圣餐。在路加福音22:15-20曾经这样记载，字稍微小一点，但是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主耶稣基督他献上自己，就像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任人宰割，他的血就像羔羊的血，为了救赎我们的罪而流。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他说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呢，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个记载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所以在这边提醒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基督，或者是你觉得说你现在有一些罪需要对付的话，请您暂时不要领这个饼和杯，以免干犯主的身体，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在主面前有一段简短的祷告，然后请招待的弟兄姐妹们到前面来。我手上的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让我们一同起立。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领受主的身体。请会众起立。主耶稣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领受这个杯。请大家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所亲自设立的圣餐，你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是要我们为耶稣基督而活。求您亲自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彰显荣光。